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结束了他对俄罗斯的访问。在6月7号的圣彼得堡经济论坛上，习近平、普京同台发言。普京表示他一日前同习近平长谈，直到半夜12点才分手。两个人讨论的问题非常多，其中包括北韩议题。习近平6号参加完在圣彼得堡大学的活动后，他同普京共进晚餐，两个人整晚相处，仅仅有翻译陪同。普京仲带习近平坐船游览圣彼得堡市容，参观了阿芙洛尔巡洋舰和东宫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关注习近平这次访俄的一些俄罗斯媒体说，与习近平的前任相比，普京与习近平的私人互动远比胡锦涛要多。6月5号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双方举行会晤和文件签署仪式后，两国领导人共同乘搭普京的座驾，同一辆前往莫斯科动物园出席了熊猫馆的开幕仪式。习近平在经济论坛上发言时透露，他每次同普京会晤时，两个人总是觉得时间不够用。几家俄罗斯官媒发表的一段视频显示，在7号的经济论坛会议上，习近平差点跌倒，幸好被身旁身手敏捷、反应迅速的普京保镖扶住。当时讨论会结束，台上发言的各国领导人握手道别。这个时候，台下的听众纷纷涌向演讲台，希望同发言者合影或者是提问题。听众中有很多中国高官、商界巨头，以及这次报道习近平访俄的中国大外宣的众多记者。他们在台下高声向习近平问好，台上的习近平这个时候伸出手来想同台下的人握手，但是习近平的身体失去平衡。在这个关键时刻，手急眼快的普京保镖迅速将习近平扶住。当回答在美中贸易战中俄罗斯应该处在什么位置的问题时，普京表示俄罗斯目前就如同坐在山上的猴子，旁观山下美国和中国两只老虎相斗。但是普京在发言中多次批评美国，同时支持中国电信巨头华为。同普京相比，习近平刻意淡化美中贸易战。习近平表示，中美间的互相依赖如此之深，双方都很难割裂。他说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或者是他的朋友特朗普总统，都不愿意看到这种情况发生。习近平将特朗普称为是他的朋友。他说这番话的时候，普京就坐在旁边，台下的听众中有很多俄罗斯政府副总理、部长、工商巨头和权贵。俄罗斯媒体随后纷纷引述习近平的这番话，对此大量报道。俄罗斯知名政治学者索洛维说，中国仅仅是俄罗斯的伙伴，而绝非盟友，双方彼此利用，互相需求。他说中国的注意力集中在台湾海峡，在太平洋和美国对抗，当中国忙于处理这些事务时，中国需要俄罗斯这个大后方不添麻烦。索洛维说，俄罗斯的需求和中国一样，俄罗斯与西方对抗之际，同样亦需要有中国这个稳固后方。美中贸易战是7号圣彼得堡经济论坛主场讨论的主要话题。面对主持人的不断追问，习近平不说中国将来采取什么具体措施回应美国。习近平在圣彼得堡低姿态回应贸易战中与中国国内的反美热潮相比，形成很大反差。国营的俄罗斯核能集团总裁李哈乔夫在当日的圣彼得堡经济论坛上表示，双方两日前签署了承建合同后，辽宁葫芦岛市徐大堡核电站第三号机组将在明年10月开工，绕灌第一批混凝土，4号机组将在2022年8月动工。李哈乔夫说，在核电站建设领域，俄罗斯与中国拥有丰富合作经验，徐大堡核电站第三和第四号机组提前开工的可能性非常大。俄罗斯已经为中国承建了江苏田湾核电站的前四台机组，今年3月双方再次签署合同，俄罗斯将继续为中国建造田湾核电站的第七和第八号机组。普京当日在港岛核能合作时亦表示，能源合作是他和习近平会晤所讨论的议题中的重中之重。时事评论人士尼科利斯基说，与俄罗斯吸引中国去投资北极亚马尔液化气项目有地缘政治考量一样，中国继续给俄罗斯承建核电站项目亦主要是出于政治需求。中国核电技术目前不落后俄罗斯，更加是俄罗斯在国际核能市场上的主要竞争对手，但是中国仍然继续与俄罗斯签订核电建设合同，目的是为了讨好普京当局。 尼科利斯基话，除了能源领域之外，俄罗斯希望中国更多到俄罗斯投资，很难达到目的。中国在俄罗斯的投资不单止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他说，尼科利斯基说，大家知道美国和欧洲西方投资人现在都不看好俄罗斯经济，都比较悲观。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在俄罗斯经济中能够做什么，能够为俄罗斯帮什么忙，双方合作比较有前景的领域剩下已经不多，核能就是其中之一，但是两国在经济合作中所占比重有限。在习近平这次访问中，双方还达成一致，两国的各级官僚机构继续保持接触合作，其中特别强调俄罗斯的总统办公厅与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互动。此外，中国总理李克强亦将在九月份访问圣彼得堡，双方到时将举办两国总理定期会晤。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法尼报道。